上回书说到刘代王忠带着残兵败将离开徐州回归许都，没想到刚走出十里地下，前边张飞单人匹马拦住去路，把刘代王忠吓坏了。三将军，刘皇叔让我们回去禀报曹丞相，替你们哥仨禀明委屈，您为什么拦住要杀我们呀？
嘿嘿，不杀你们不禁俺老张心中恶气。
张飞往前一撒马，就奔着刘代王忠来了。刘代王忠赶紧往旁边闪，谁也打不过张飞呀。就在这时候，关云长催马来了。三弟，休得无礼。这俩人一看关将军到了，两个人这心才放下。关云长往前一催马，截住了张飞。三弟啊，大哥放走二位将军，你为什么在此拦截？
二哥，大哥放，俺老张不放，他们再来如何？
再来你再杀也不迟。
嘿，就是曹操来了，我也让他接俺老张一枪，让他死在九泉之下。现在暂且记下你们两颗人头。
哎呦，多谢二将军，多谢三将军，多谢刘皇叔。这样刘代王忠才带着残兵败将回归许都面见曹操。咱们单说关云长张飞回到徐州之后，建州大哥刘备把这件事一说，孙乾说，这么办吧，刘皇叔，我看刘代王忠即便回到许昌禀明曹操，曹操不甘心，仍然会带大兵前来。咱们徐州本是受敌之处，不如分兵互为犄角之势，也可以相互为援。好吧，也只好按公幼之语了。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分兵了。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甘夫人、糜夫人到下邳屯兵，因为下邳城势高，而且城中有粮。刘备呢，就把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留在徐州镇守，自己带着张飞指挥兵将去镇守小沛。刘关张弟兄分兵镇守几座城池，咱们单说刘代王忠。两个人回到曹操面前，往这一跪。曹操看明白了，这是败军之将，来，不必多说，推出去杀。旁边这些谋士全都过来劝，丞相啊，请您息怒，手下留情。刘代王忠根本不是关云长、张飞的对手，当初出兵之时，您就是让他们虚张声势的。现在两个人捡了活命回来，已然很不容易了，丞相，您就把他们杀了，也无济于事。曹操也觉得这话有理，这样就把刘代、王忠两个人撤了职。曹操准备起兵兵伐徐州，去灭刘备。这些谋士又劝曹操，丞相，现在正是隆冬季节，不是动兵打仗的时候，您不如先派人去招降张绣跟刘表，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娶刘备也不迟啊。一个小小的徐州，刘关张弟兄一个冬天也闹不到哪儿去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要收降宛城的张绣，派谁去合适呢？这时候有一位谋士站起来了。丞相啊，刘烨不才，愿去宛城说张绣来降。因为刘烨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是个好朋友，曹操一看很高兴，既然如此，就请先生辛苦一趟。丞相放心。刘烨、刘子阳马上收拾行装，带着礼物直接够奔南阳宛城。一打听了，贾诩、贾文和跟张绣正在襄城呢，所以刘烨就奔襄城来了。 到了襄城，他直接来见贾诩、贾文和，贾诩正在书房看书呢。听家人禀报说曹操的谋士刘烨来了，贾诩当时心中就一亮，有请。时间不大，刘烨来到客厅，两个人彼此施礼，然后分宾主落座。贾诩张嘴就要摸曹操的底细，子阳兄啊，你久随丞相，不知道曹丞相这人到底如何？刘烨一听贾诩呢打听曹丞相的为人，刘烨心中也明白了。当然这两个人都是足智多谋的人呢，他不是傻子呀，一张嘴就能知道对方的来意。贤弟呀，曹丞相这人可了不得呀，礼贤下士，求贤若渴，大度容人。贾诩、贾文和点了点头，手捋胡须，微微一笑。子阳兄，曹丞相这人呢，我也略知一二。干脆，有话直言，请问子阳兄，不在丞相面前，来到襄城有何贵干呢？贤弟，既然这么问，我刘烨就直说了。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，到天子驾前为官，与丞相共图大事。贤弟呀，你是张将军最得力的人，望贤弟从中多进好言，促成张将军早归丞相。好，咱们废话不说，子阳兄，你先在我这儿住下，容我禀明张绣将军之后，咱们再做详谈。刘烨说了半天呢，虽然表面上看出贾诩的态度，但是贾诩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没抓出实底来。可是也不能多问呢，就在贾诩他们家住下来，等候消息吧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贾诩、贾文和来见张绣，进门一看呢，张绣屋中还有一个客人，贾诩不认识。张绣低头正在看信呢，一看贾诩来了，往前一递这封书信。文和呀，这位是袁绍的使者。啊，贾诩眼前一亮，明白了，这一定是袁绍派人来睡张绣。贾诩把袁绍这封书信看了一遍，信写的是相当客气。袁绍呢，也是想把张绣拉拢过去。贾诩看完书信，往桌上一放，再抬眼看袁绍的使臣，我问你，这可是员工的真心吗？这位使者一听，心说没错了，张绣将军管他叫文和，这个人就是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、贾文和，此人聪明过人，而且张绣处处听他的，是言听计从，这人挺厉害呀。袁绍这使者就站起来了，贾先生，我们员工是天天想念张将军，知道张将军勇冠天下，是员虎将，所以特地派我来请张将军跟员工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共同对付曹操，还望贾先生鼎力相助。贾诩冷笑了一声，你们家袁绍连他自己的亲兄弟袁术都容纳不了。贾先生，您可不能这么说。袁术派人到河北，我家员工立刻让他带着残兵败将到河北，怎么能说不容袁术呢？你呀，这件事瞒不了我。袁绍为什么让袁术到河北？不是为了他手中那崇国的玉玺吗？啊？袁绍连他本人兄弟都容纳不下，怎么能容纳我家张将军？ 说到这儿，他伸手又把这封信抄起来，扯扯扯给扯了。来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愣往出轰啊！手下人不敢怠慢，就跟袁绍这位使者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您走吧，我家贾先生生气了。”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将军，张绣也莫名其妙，就这样把袁绍这使者给轰出去了。张绣也有点不高兴。温和呀，人家远路而来，你怎么把人轰出去了？将军，我要不看他远路而来，我早已人传话把他杀了。张绣心说，虽然你说话我言听计从，你没跟我商量把这封信撕了，还要给人杀了。两只眼睛看着贾诩，温和呀，你也没问问我就把袁绍的使者给轰出去了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天下各镇诸侯，袁绍的势力最大呀，咱们惹得起吗？惹恼了袁绍，他进兵襄城，咱们可怎么办呢？将军，请您放心，袁绍来不到襄城，他就是来了，咱们也不怕。那你说咱不投袁绍，就守在这弹丸之地，将来成得了气候吗？张将军，我跟您说实话，现在有人请您来了。请我？谁呀？谁能请我张绣啊？曹丞相。嗨，张绣一跺脚，温和呀，我的贾先生，你的记性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我跟曹孟德有不共戴天之仇，难道你忘了宛城一战吗？他大将典韦怎么死的？他的侄子、他的儿子都死在御水河边呢。我差点把曹操乱刃分尸，现在我去投奔曹操，他能容我张绣吗？将军，看起来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曹丞相啊。将军，我们要投曹丞相有三利而无一弊。温和呀，不知道投奔曹丞相有哪三利，你且当面讲来。张将军，你要知道曹操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他是奉天子之名征伐天下，这是一利呀。再说了，而今以势力相比，袁强而曹弱，他弱者要得你相助，他感激你，而袁绍兵强，你去投奔他，他瞧不起你，只能是拉拢你。曹丞相虽然弱，但是他得了张将军必然高兴，这是其二。要说这第三，张将军，你可要知道，曹操有五霸之志，他有容人之量，他见了张将军你，必是前仇，化敌为友，明德于四海呀。贾诩、贾文和说的五霸之志，指的就是春秋的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跟楚庄王这五个诸侯。他们先后都利用尊崇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然后操纵其他各诸诸侯成为霸主啊。曹操素有五霸之志。贾诩说完这一席话，张绣明白呀，就好像一把开心的钥匙就把张绣心中的闷锁给打开了。张绣也是个人物啊。哎呀，文和呀，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将军，我也不知道曹丞相愿不愿意收降咱们。曹丞相的人也是刚刚才到。什么？丞相的人已然来了，现在何处？住在我家，快快请来相见。贾诩立刻回到家中，把刘烨请来，跟张绣见了面。张绣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，款待刘烨， 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。就这样，张绣归降了曹操。刘烨、刘子阳陪着贾诩、贾文和先来见曹操，说明张绣归来之心。曹操非常高兴。等张绣来的这天，曹操带着文武官员到相府外头迎接，给张绣的面子不小啊。张绣给曹操深施一礼，张绣拜见丞相。曹操用手相搀，把张绣搀起来了。曹操看着张绣，声音很轻，说了一句话：将军，过去曹某小的过失，切勿记在心中。什么意思？我曹操占满城时候，把你沈娘接到我大寨之内作为压寨夫人，这件事你张绣千万把他给忘了，此乃小事一劫。张绣心说，我现在都归降你曹操了，我还能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去吗？这样曹操就封张绣为扬武将军，封贾诩为执金吾使。曹操收了张绣，这震动可不小啊。很多人都夸曹操能够大度容人，其实曹操明白自己不收张绣，张绣肯定会跑到袁术那边帮助袁绍，这样就等于给敌人助长了势力。曹操他不会干这种傻事儿。收了襄城的张绣，曹操立刻想到荆州的刘表。刘表的势力要跟张绣比，就比张绣大多了。统辖着荆襄九郡呐、如果曹操再把刘表说过来，曹操统一了中原，再跟袁绍抗衡，那可太有利了。曹操拿定了主意，这天就把贾诩、贾文和请来了。文和呀，我想请张绣、张将军去劝降刘表。贾诩、贾文和摇了摇头。丞相，您要知道张将军是一员武将，他不善言辞，他说服不了刘表。再说刘表这个人跟张绣可不一样啊。刘表喜欢结交名士，您要想说服刘表，得派一个有名之士去劝降，也许可能成功啊。贾诩说的挺对，因为荆州牧刘表刘景升，他虽然官居荆州刺史，但是他这个人喜欢结交文士，喜欢结交名士。荆州就是而今的湖南湖北一带，当时在荆州有八个名人，人称荆州八郡。刘表就是八个名士当中的一个。什么名士啊？这些名士都是世代官宦出身。刘表讲究门第，不是士族出身，门第不高，他学问再大，这些名士们也瞧不起你，你也当不了名士。所以汉代的名士在朝廷里都有相当大的势力。刘表结交名士，他不是没有目的的，也是为了拉拢党派。据说刘表到了荆州之后，杀了荆州的大豪强55家，然后把有武装的像蔡氏宗族拉拢过来，刘表才能威震荆襄。所以刘表这个人也不是一般的人，只不过他不能跟曹操、跟刘备这些人相比。贾诩说出这些道理，曹操当然明白。文和呀，如此说来，我身边文武当中谁可以担此重任？丞相，要以我看，孔融、孔文举就可以当此任。好，曹操一歪头一看，荀攸在旁边坐着。公达呀，你就马上去面见孔融。咱们前边曾经说过，孔融当初是北海太守，是孔圣人孔子的二十代玄孙。后来呢， 曹操也是为了拉拢孔融，知道他是孔子的后代，就把他带到许昌面见当今万岁，官职是大将。这大将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掌管修建皇宫宫室还有皇家的宗庙陵墓这些建筑物的一个官员。孔融这人很有名望，三字经里说的融四岁能让梨，说的就是这个孔融孔文举。荀攸来见孔融，就把曹操请他到荆州去劝说刘表这件事一说，孔融听了低头想了半天。孔融心里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，曹操出身不好，孔融根本就看不起曹操，现在在曹操手底下过日子，这大将呢又是曹操在天子面前保举的，所以孔融也不愿意硬性得罪曹操，推辞吧又不能推辞，只好婉言谢绝。啊，我孔融徒有虚名，跟刘景升交情也不深，实在难以担此重任。哎呀，文举呀，你的名望天下人全都知道，既然丞相让你去，我看文举还是辛苦一趟。不，徐先生，我孔融确实没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不过我给曹丞相举荐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平原孝义村的人士，姓迷名恒，字正平，才学胜过孔融十倍，如果让他去就能马到成功。好，荀攸听了非常高兴，因为荀攸耳朵里也灌满了平原孝义村迷恒迷正平才高八斗啊，四海之内皆有盛名。行，文举，我们马上到相府去禀报曹丞相。孔融一摆手，不必了，对待祢衡这个人，我必须先上表奏明天子，然后再禀明曹丞相。因为荀攸荀公达也是个文人，他就明白了孔融的意思，然后回归相府禀报曹操。送走了荀攸之后，孔融立刻写了一份表彰，上呈汉献帝举荐祢衡。为什么孔融要写一份表彰呢？因为他知道祢衡这人跟别人不一样，祢衡是个名士，生性狂傲，目空一切，如果说奉曹操之命去说刘表，他未必肯答应，所以孔融就借天子的名义请他出山。要说起祢衡这个人，年纪轻轻，虽然他的人品好，才学高，而且能牧识群羊，走马观碑呀。牧识群羊就是他从远处一眼能数出一群羊的准确数字，那不是十只八只，起码得一二百只啊。走马观碑就说祢衡这人骑着马快步从碑前经过，一眼能看遍了碑文。祢衡年纪轻轻，真不简单的。汉献帝看完了孔融的表彰之后，立刻批了准奏退给了曹操。曹操看完表彰心里挺不痛快，保奏天子你才来，好啊。曹操马上传下命令，命祢衡来见。祢衡击鼓骂曹，下回再说。